我们今天要看恩典之约在新旧约实施的方式啊，我们要主要是看说要看恩典之约在新旧约实行的方式，就是恩典之约在旧约实行的方式和恩典之约在新约实行的方式有什么不同，它的本质是否一样啊？我们要主要看这个主题。那耶稣曾告诉门徒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那耶稣这一话的总结归纳是很重要的啊。这句话呢就特别解释了，就是旧约和新约它的本质是相同的，就是新旧约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关乎耶稣基督啊，关乎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呢在新旧约实行的方式是不同的，就是律法书也好，先知书也好啊，诗篇也好啊，他们是透过应许、透过预言、透过献祭啊，透过割礼和逾越节啊，来传讲耶稣基督的到来和耶稣基督整个救赎之功的展现。那么新约呢是耶稣基督的到来啊，所以实施方式不同，本质一样。这段解释为教会提供了理解新旧约的架构。有人认为，有人错误的讲旧约视为律法啊，靠行为得救；有人错误的讲新约视为福音，靠恩典得救。这种两分化的分法是把新旧约切断来理解的。我们在一开始圣约圣经开始讲到现在，这个观念重复了很多遍，就意味着教会在这个方面中毒很深。他认为旧约是一套的救恩的法则，新约是一套救恩的法则，我们活在恩典时代，这是错误的哈。所以切断式的理解就切断了这个新约和旧约内在的关联和连接性啊，那这种错误的认识是一种极端的错误的圣经观的认识，并没有正确认识恩典之约在新旧约是如何实行的，甚至混淆了恩典之约在圣经中的本质和实行的过程。如果将旧约视为一套旧法，将新约视为一套旧法，他就没有搞明白恩典之约在圣经中如何实行的哈，它的本质也没有搞明白弄清楚。那西敏信条呢对圣经神学有非常精辟整全的解释，对恩典之约在新旧约的本质和实行过程也是如此。那西敏信条在七章第五条写道此约就是恩典之约哈，恩典之约在律法时代和福音时代实行各有不同。在律法时代就是指的旧约了哈，他借应许、预言、献祭、割礼和逾越节的羔羊，以及其他交付犹太人的预表和蒙恩之道而实行，他们都预表基督的要来。在那时代，借着圣灵的运行，他们足以有效地使选民因相信所应许的弥赛亚而受训诲得建立，选民借着弥赛亚而有完全的赦罪和永远的救恩，此约称为旧约。那这一段呢对旧约的概述非常清楚，旧约在这里又被称为律法时代。那在旧约的时候所传讲的救恩，它不是一个实体它是一个预表的指向，这个预表也不是单一的它是借着应许、借着预言多种形式来见证或者传讲耶稣基督的到来哈。那么第六条就说，在福音时代，当所有的预表的实体基督实现的时候，实行此约的蒙恩之道乃是圣道的传扬、洗礼和圣餐这两圣礼。这些蒙恩之道虽然为数较少，并且实行起来比较质朴，少有外表的荣耀，但是在他们里面，此约对万民，连犹太人带外邦人明显得更丰盛、更清晰，有更大的属灵果效，此约称为新约。所以并不是有两个实质不同的恩典之约，而是同一个恩典之约，只是在不同的时代实行的方式不同。 那么在新约呢，所实行的方式是透过圣道的传扬，就是我们宣讲神的话语。那另外呢，就是洗礼和圣餐。洗礼和圣餐，它也是对福音的宣讲和见证。所以你看着从这个形式外表来看呢，它没有旧约更加的丰富多样化，但它足够让我们看见福音的荣美，超过了旧约的荣美哈。在这个划分里面，你就可以看到恩典之约的本质是关乎耶稣基督的内容，只不过在两个不同的时间实行的方法是不同的。用句更简单的话讲，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是小学生，上帝他们的教导大多采用这种视觉化的、图片化的、可见的方式教导救恩的真理。那我们就是大学生了，我们就读了大学，有圣灵教导我们，我们可以透过文字透过文字足够的认识到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这完全依赖于圣灵的工作。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哈，所以上帝像一个智慧的老师在不同的阶段去教导福音的真理，采用不同的方式哈。在恩典之约中，旧约是如何实行的？我们要解释应许。那应许呢？第一个应许，圣经所启示的就是创世纪3:15，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个是最早的福音的应许，或者称之为最原始最古老的那个福音的大的一个架构。在一个应许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个重点，神要终止撒旦和女人之间的罪恶在犯罪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女人和夏娃，他们和撒旦这个女人夏娃亚当，他们和撒旦从站在一条战线上来反抗上帝，攻击上帝。在这个应许当中，上帝说我要终止女人和撒旦之间的罪恶，就是我要叫你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就是上帝所拣选的百姓和蛇之间不再是一种和睦的，而是一种征战为仇的这种状态。神要在罪恶的百姓中建立属自己的百姓，他说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就意味着神要在这个堕落的群体当中来建立一群属他的百姓。最后又看到一个很重点，他要赐下一位救主来成就救赎的工作，终止罪恶，建立子民，战胜撒旦经文上是这样说的，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就意味着这位救主他是大有能力的，他能够伤这个蛇的头，将这个撒旦彻底的打败。而撒旦对这个女人后裔的伤害是轻微的你如果蛇咬到脚跟简直对你来说是微不足道，他不会立马致你到死。但是如果你把这个蛇的头碾碎的话，证明这个头就这个蛇就一命呜呼了。所以这是最早的那个应许，那所有的应许都是根据这个应许不断的扩展，不断的延伸，不断的成就哈。所以整本圣经是创世纪3:15应许成就的开始、过程和完成。那另外一个是预言，我们谈到预言的时候呢，就会想到能够给你指明幕后的事就是你不知道你将来如何，有一个人可以告诉你将来如何，这个叫预言的确旧约有非常多的预言，那旧约中有预言和应许，这两者看起来非常相似，但是两者之间是彼此重叠的，但并不相同并不相同。意思是说，当圣经讲到神应许的时候，是讲到神救赎计划终极的一个结果。圣经讲到预言呢，圣经有很多预言，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预言，这些预言或长或短，而这个预言是神救赎计划实施的过程，所以两者又重叠，但两者还有所不同。 旧约中的预言有多种形式，也针对不同的对象，我们可以把它归为四个方面。预言有针对个人的预言，大家想一想，圣经有哪些预言是针对个人的呢？这个应许啊，也包括在预言里面哈，它有时候重叠还不相同。还有对以色列的预言，你比如以色列被掳七十年还要怎么样呢？归回，那这个对以色列预言。还有他们如果不顺服，外邦要兴起，亚述是神手中的棍，要审判他们。那么还有对外邦的国家的预言啊，你包括对亚述、对埃及、对巴比伦有一国兴起啊，也有预言。还有对弥赛亚的预言，那大致可以把旧的预言归为这四个方面。但在众多的层面当中，我们很容易偏离重点。但是我们要记住，前三个预言乃是为最后的这个福音作为铺垫的，就是个人的预言也好，以色列预言也好，外邦的预言也好，这些预言都是为了成就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女人的后裔到来。他们不过是铺路的，像是约翰一样，他们在预备耶稣基督到来的这个道路哈。那么神使外邦国家兴起，管教以色列人被掳，预言他们归回，一切都是为了耶稣基督的到来。旧约对基督的预言分为多个方面，我们重点要把预言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在旧约对耶稣基督的预言是众多的，我们如果把它找出来的话，你能够在新约所有的关乎耶稣基督每一个行动啊，都可以找到相应的预言，每个行动都可以找到啊，包括耶稣内心的世界啊，他内心的这个感受或者反应变化，皆可以在圣经中，旧约圣经中找到哈。比如在申命记特别预言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时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啊，这是告诉我们将来有一位先知要像这个摩西一样。这个先知是谁呢？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哈。那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也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这是世人在极大困苦当中对神的一种的呼求，来表达他的这种的现状。但是神也通过那个诗人来提前预言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神离弃的呐喊。所以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有这样的一个呐喊。那么在申命记七章十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么在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就看到的确是圣灵感孕，童子以玛利亚所生啊，所生，给他起名叫耶稣，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啊。那么还有在米迦书五章二节，伯利恒的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们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那耶稣要生在的伯利恒，这个在马太福音第二章也应验了，三个博士、希律王还有当时的文士啊，都关注有一人要在伯利恒降生啊，这么一个的预言的事件的应验哈。所以你会看到旧约很多的预言啊，对耶稣的降生，对耶稣他被卖，然后有人拿枪刺耶稣，耶稣被离弃啊，都包括在预言里面。所以旧约对福音的教导是相当丰富的，虽然是个影儿，但足够使人认识基督要来要做的工作了哈。那第三个就是献祭。谈到献祭，我们想到第一次的流血事件是人犯罪之后，那么亚当犯罪了，他想要遮盖自己的罪，他们就用无花果的叶子做了裙子来遮盖自己的羞耻，遮盖自己犯罪之后的这种窘迫。但是神给他做了一个新的衣服，是用皮子做的，这个皮子就意味着一定要杀一个牲畜啊，这个皮衣来遮盖他的罪。 为什么？因为神要告诉亚当，你自己的方法是无效的，你用自己的方法遮盖自己的罪是无用的。以赛亚书也说，人的义如同污秽的衣服，太阳出来风一吹就怎么样了，就碎掉了，是无效的。所以人的义在神面前呢，是不能够得救也不能遮盖罪的哈。那皮子这个流血的事件是预示了耶稣基督受死流血，施洗约翰指着耶稣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将来有一位救主啊，要为我们流血牺牲。包括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事件，充分的体现了将来要有一个羔羊代替人而赎罪。那么在整个的摩西的这个献祭体系当中，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那么施洗约翰这一句话呢，就使得整个旧约献祭的流血事件得以落幕，就是再也不用献牛献羊了，因为从神而来的羔羊，那个无瑕疵的神赐下的羔羊基督，要成为那个实体的到来，成为祭物。所以旧约献祭的流血事件就有落幕了，因为实体到来了。那么从伊甸园流血的祭物，逾越节被杀的羔羊，到摩西献祭起中的祭物，最终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成就。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会幕，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大家这个自己的孩子啊，你在后面说话，你应该负责哈，不能每一次下午跟中午都要我去负责你们的孩子啊，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事情啊。然后第四就是割礼和逾越节。那割礼和逾越节呢，也是在旧约预表耶稣基督的形式。那么恩典之约在旧约的圣礼的形式是割礼和逾越节。旧约是有圣礼的，这个圣礼就是他们所实行的割礼，还有所实行的逾越节，两者都需要流血。割礼呢，就是需要环形状把八天生的孩子的割皮割掉，那是需要流血的。逾越节要杀羔羊，那也是流血的。我们特别要介绍这个割礼哈，逾越节你很明白啊，耶稣是逾越节被杀的羔羊。那个割礼在旧约是成为神子民的印记，它表示与罪隔绝，新的更新，加入圣约子民的群体啊，这是旧约。所以旧约以色列他们的孩子生第八天都要受什么呢？受隔离。这个对孩子受隔离，是意味着说，我也极大的盼望上帝的应许也能够在我孩子身上成就，这是一个信心的举动啊。那么在新约还受隔离吗？就不受隔离了。在新约，隔离被称为基督的隔离，就是洗礼，表示借着基督罪得赦免，借着基督的灵被更新加入教会。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所受的隔离，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这里特别告诉人说，我们也受了隔离。这个隔离呢，不是旧约那个隔离，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我们相信他，我们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同埋葬，同复活，这个叫基督的隔离，就是我洗礼来表达出来的。当你受洗的时候，是受了基督的隔离。当你受洗的时候，你用信心来宣告，我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同埋葬。而这个复活过来是一个什么呢？新人，不再是旧人。保罗称之为基督的隔离。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再次与他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因此流血指向耶稣的死，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这个隔离在旧约啊，也特别在预表着基督钉十字架。所以 并不是两个实质不同的恩典之约，而是同一恩典之约，只是在不同的时代实行的方式不同。旧约是应许、隐儿、预言，每一项指向基督；新约是应许、实体，实现旧约的每一项。在旧约，圣约的子民无论是相信应许中的基督、预言中的基督、献祭中的基督、圣礼中的基督，便可借信得称义，少一个字，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新约中，圣约子民借着圣道相信到来的耶稣基督，便可借着信得这个称义，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唯独基督是旧约和新约唯一的救赎主。所以旧约的百姓他们依然相信基督，他们是相信那个应许、那个预言、那个献祭里面所指向的耶稣基督。我们对基督的这个认识比他们更清楚，比他们更明白，更加具有荣耀。他们看得比较模糊，但足够使他们怎么样呢？得救的啊，罪得赦免，成为上帝的儿女的哈。我们要除去一种的逾越解经，就是他这种逾越解经呢，他们就认为说，旧约每一个事物都可以指向耶稣基督，每一节经文都指向耶稣基督，这种讲法是很错误的。这种造成一种寓意解经啊，就是把不该把它预表的非要把它去预表是错误的。我们要透过应许、透过献祭、透过预言、透过隔离和约的这个大的架构里面去看到旧约整本圣经每一章或者每一卷都蕴含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啊，所以那一种说每一节都指向耶稣基督产生寓意解经的是极大的错误啊，这种呢在中国教会是比较普遍的，因为他们有一种错觉，你把这个经文解释的若神秘，他们感觉这个是高手啊，其实这个不叫高手哈，这个叫寓意解经。所以古教父啊，包括爱奥古斯丁还有教父，他们也使用大量的寓意解经。那这种被路德和加尔文所排斥、所责备，这样让人不能够正确的解读那个圣经经文的本身啊，这种会造成很多的不必要的猜测和无止境的遐想啊。那第二，恩典之约在旧约中的分辨啊，其实这个我认为它比较多余，但是后来想一想啊，不能认为它多余哈，我还要找出一些的事例来特别的告诉我们说，在旧约神特别向历代的旧约的子民提供了福音的教导，特别要驳斥一种错误的教导。有人认为说旧约中没有人相信福音哈，他们说旧约没有福音宣讲，没有人听过，这是极大的错误。我们要知道在恩典之约的教导之下，旧约里面已经出现了福音，而且有许多例证足以显明他们享受福音一样的恩惠和我们是一模一样的。首先第一个事例是恩典之约向始祖所提供的福音，那创世纪3:15它的重要性呢，我们几乎不需要再强调了，它真的很重要。因为那个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她就童贞于玛利亚所生，所以从这个字面就了解了，就是没有男人参与啊，从来没有人像耶稣基督一样出生，因为所有的人来到世上他一定是男女结合所生，但是基督他不是，他是圣灵感孕，整个世界绝无仅有的出生。那这个基督呢他就伤了蛇的头，就是魔鬼的头，基本来说就是说他要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那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去魔鬼的作为啊。我们说亚当有没有相信女人的后裔呢？他也没有相信这个要来的，他虽然眼睛还没有看见，但他信心的眼睛已经看见了女人的后裔。那么亚当的信心在哪里呢？就是给那个女人起了名字叫什么呢？众生之母。我们要知道犯罪之后的结局应该是什么呢？是死的。当上帝说我要又要叫女人的后裔和你的后裔彼此 为仇。亚当在这个应许当中看到了生机，看见了盼望，他又知道现在我就不用死，如果我和夏娃都死了，还有没有女人的后裔啊？没有后裔。他就抓住这个应许，抓住女人后裔的这个教导，给这个女人起了名字叫什么呢？夏娃，众生之母。这个是信心的行动，这个信心基于应许，这个信心是活的，是有行为的。亚当和夏娃听到这个应许，他们就接受这个应许的救主，从而得到了什么？得到了安慰。他们是相信福音的，他们信的福音可能还很遥远，他们可能望不见那个到来的实体，但他透过这句话紧紧的看，抓住这句话，紧紧的抓住应许，看到最遥远的盼望，最真实的盼望，就是给夏娃起了什么呢？名字。我知道有很多人，他们不认为说亚当是得救的，他们也不认为亚当相信了耶稣基督，但是他们的假论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亚当相信了耶稣基督，相信的要来了后裔，他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是得救的，他是有盼望的。我们是有确切的根据在圣经呈现出来的。那第二个证明啊，恩典之约向列祖宣告福音啊，不管是在新旧约圣经中啊，新约圣经中还是在旧约圣经中所宣告的都是这一个福音。亚伯拉罕听到神向他宣讲福音，并在圣经预先看明，上帝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啊。亚伯拉罕是听到福音的，这个福音的内容是万国都必因你得福，这句话是保罗给解释出来的。他说因你，也就是说在你的后裔中所指的就是基督啊。上帝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的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的一个人，就是谁呀？就是基督。你就知道圣经的末世观有一种末世观叫逐字末世，多么重要。如果错一个字意义就变了，知道吗？啊，不是众子孙，而是几个子孙？一个人，就是谁呀？基督。万国都必因你得福，不是因亚伯拉罕，而因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亚伯拉罕就相信这个好消息，不是为了将来的人才相信的外邦人，而是为了他自己。那么在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得到证实，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以此为他的义，这就应验经上所说的，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耶稣也证实，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在旧约在福音中所传讲所提供的也是基督，每个人都必须借着福音信靠基督而称义，正如亚伯拉罕所做的那样。所以保罗证实亚伯拉罕听到了福音，耶稣也证实说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我们要知道亚伯拉罕他没有见过耶稣基督，对吧？他没有见过，他为什么仰望耶稣基督呢？是耶稣指出来亚伯拉罕相信那个万国因你的后裔而得福，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啊。所以使徒们他也听到福音了，他不是没有福音，他们足够听懂接受神父讲的福音的内容。那第三个的问题，恩典之约所有属灵恩惠临到旧约的子民啊，因此他们也与此约本身有份，正如新约的我们一样，就是恩典之约的福分临到了这个旧约的子民，和恩典之约的福分临到我们是一样的。我们想一想，当恩典之约临到我们，我们会得哪些福分呢？称神为父，我们是他的儿子，我们不再被定罪，良心得什么呢？得平安，得到他的保守，将来可以进到新天新地永恒里面，是不是？这些都属于恩典之约的福气。那么在旧约里面依然可以看到恩典之约在新约的福气，曾经在旧约也显明过，也呈现过。我们找出几处经文来，当然这几点不是我找出来的，是啊，布雷克在他的 理所当然的侍奉，特别指出这几点，帮助我们可以看到恩典之约属灵的恩惠临到旧约的子民和新约的子民是一模一样的，就意味着福音也是一样的。那第一个小的话主题是说，上帝是他们的上帝，是他们的父。那我们信主之后也称我们在天上的父，也会因圣灵的内住喊阿爸父。那么他们也是在出埃及20:2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以赛亚书41:10说，因我是你的上帝。以赛亚64:8说，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从今以后你岂向岂不向我呼叫说我父啊。这个就是恩典之约的福气的其中之一。那么第二个就是他们的罪得赦免，至于他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你就赦免我的罪恶。在旧约充满了非常多赦罪的经文啊，罪被洁净。我们在新约也有这样的福气啊，我们在基督里不再被什么呢，不再被定罪啊，我们罪被洗净，这些是一致性的。那第三个，旧约的子民他们被收养为上帝的儿女，得儿子的名分，我们也今天在新约里也成为上帝的儿女啊，是他的儿子，可以继承将来的产业的。第四个，他们在上帝面前有良心的平安啊，诗篇4:7说，使我心里快乐。62:1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耶和华。只有被罪洁净有确据的人，他心中才有良心的平安。如果一个人的罪没有得到洁净的话，他的良心是没有平安的。如果小的时候犯罪得罪的犯做错得罪的父母的话，父母没有发现之前，没有说没事之前，我的内心是恐惧的，是不安的。如果得不到上帝赦罪的确据，人在上帝面前的良心是不安的啊，是烦躁的，是一种忧闷的，是一种痛苦的，折磨的。但是赦罪的确据一旦临到的话，我们的良心是平安的啊。所以基督徒要有一种境界，就是你每一周无论多么败坏，多么懒惰，多么邪恶，到神面前你都要有一种真正的赦罪的平安和喜乐。我说的不是那种麻木不仁哈，我说的是一种真正的在神面前有那种，我虽然犯那么多罪，上帝一句话就让我有一种确据，神不再纪念我的罪，我在神面前是坦然无惧的，是心里快乐的这样的。第五啊，他们与上帝有孩子般的交通啊。诗篇139:18，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但我亲近上帝是与我有益。73:28啊，所以在新约里我们称为儿女，他被称为父，可以坦然无惧到神的面前，就像孩子到父亲面前一样啊。那第六个，他们是成圣的参与者。我们经常讲到成圣，但是你在旧约里面看不到成圣这个用语，但不代表没有成圣的观念。诗篇第1篇还有诗篇119篇都清楚告诉我们说要思想耶和华的律法变为有福。那诗篇119:97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这个就是成圣的秘诀和成圣的方法。少年人怎么解你的行为呢？就是将神的话藏在心里面，这就是成圣的教义的教导。那最后旧约的子民死后他们进入永福，在希伯来书11:10，因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你看他们的这个恩典之后的福分跟我们的福分是什么呢？是一模一样的，同一个福音带来同样的福分啊！虽然他们看见的不如我们清晰，但是福分都是一样的哈。那还有一些很重要的经文就是在使徒行传15:11，这句话是彼得讲的，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啊。这个我们不单单是指向 彼得，指向所有的犹太人。他们信主不是靠得救，不是靠隔离，而单单的信靠主耶稣基督的恩。所以这个经文的出处，就是因为耶路撒冷第一次的大公会议。有些人强调说你信主还要受隔离，那保罗和这个巴拿巴他们是神恩独作论者，和这个神恩合作论者进行大大争辩。后来彼得就特别说，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基督的恩，和他们一样做出一个结论来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神恩合作，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永远是神恩独作，以至于得救就显明新旧约所信的福音是什么呢？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差异和差别。我们再看第三个方面，就是恩典之约在新约实行优于旧约，就是新约的实行它很多地方要优于旧约，因为新约是实体，它的荣耀、它的显现、它的清晰度都高于旧约哈。圣约在新约中的实行是比较简洁、清晰和丰富的。另外有以下的原因：新约时代优于旧约时代。我们知道，新约呢是由圣子耶稣实行的，而旧约是由仆人摩西实行的。那这个对比是在希伯来书第三章五到六节，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家中全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家了。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来负责整个以色列牧养的是有一个代表，是摩西。摩西他不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上帝的仆人他的实行不如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能把父的荣耀完全的启示出来这个是不同的。摩西是会死去的，是短暂的，基督是永恒的儿子，他是教会的主，所以他有绝对的这个治理和启示福音的工作哈。但是摩西是不能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新约优于旧约。那第二点，在新约之前，真理部分被隐藏起来，部分通过预表和象征体现出来，但现今他在耶稣他在基督道成肉身的历史和新约圣经的教导中清楚地启示出来。所以你看，在旧约所启示的真理，它是一部分，它是很多是隐藏的预表和象征的方式。那么新约它就是全貌，你看到了全部。那么在希伯来书也特别告诉我们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这个末世指什么？指耶稣基督的第一次到来。这个末世指什么？指新约的开始。在旧约时记着很多的先知，数位先知，几十位先知，多方多次的来启示旧约的真理，传讲给以色列民。可是到了新约的时候呢，就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把全部的真理完全的启示出来。这个是两者不同的。所以新约在启示真理方面优于什么呢？优于旧约。圣经的启示是间接性的启示，人有限无法承受神全部真理的启示，神使用从部分到全部，从模糊到清晰。因为人的有限，人无法承受神全部的真理，所以神是从部分到这个全部，从模糊到清晰，从小到大，从少到多这是神真理过于丰富整个历史也整个历史的长河也无法承载，所以神必须这个慢慢的逐步的启示所以他不是瞬间将所有的真理来赐下来。但是在伊斯兰教或者摩门教，他们的启示是什么呢？一次性赐下来圣经真理不是，它是多次多方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方式。那第三，旧约的实行大多是外表性属肉体的 啊，这个礼仪性的啊，它包括了土地、圣殿、啊、献祭、仪式或节日。但是在旧约的新约的实行上，这些都废去了。新约的实行大多都是内在的与属灵的，所以你看到旧约所表现的福音的真理呢，它都是外表的，都是肉体可，这个时候肉体不是罪哈，就是可见的，可见的，可以触摸的啊，还有一些的这个仪式、土地、圣殿、献祭、节日，都是指向谁呀？指向耶稣基督的。那这些呢，它不过就是一个预表哈。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这些可以说对我们来说就已经无用了，因为耶稣成就这一切。哥罗西书就特别说到，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或这个若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所以那些都是个影儿啊，当实体来了，还要它有什么用呢？对吧？就没有什么用了哈。就好比啊，男女结婚需要一个媒人，对不对啊？俗话讲啊，这个一旦结了婚，媒人就需要怎么样呢？我们家里有个俗话叫结婚之后媒人靠南墙，就是结婚之后你媒人就是什么呢？多余的了，用不着你，知道吗？就这个聪明点哈，就聪明啊。所以当这些礼仪的外表的啊，它的目的达到了，耶稣到来了，它就没有用了啊，对我们来说是无效的哈。我们严厉的反对那些啊要建第三圣殿的人啊，他们没有任何的根据，我们要弃除这些思想。这些思想是很多的，你不要感觉离你很远哈。如果你在这个城市灵恩派教会待过，他们很多人倡导要重建第三圣殿，要重新有祭司，有牛犊，对不对啊？到以色列去旅游，我们要希望神的殿再，这都是对基督救赎的亵渎和攻击哈，不需要了，那些都是什么呢？都是影儿，都已经在基督里成就了，不需要了啊，不需要了。但是那些人他们没有看到第三圣殿，但是那些靠着以色列旅游的人没少发财哈，很多都是中国人哈，他们宣传这种理念，带领很多人教会的人去旅游，去到那里参观圣殿啊，参观圣殿的遗址，然后看耶稣去过的地方，说第三千几年然后又发现了金牛犊啊，这些都是骗人的，他们为自己的牟利宣传错误的啊时代论的错误的观点，很可怕啊，我们不需要这些东西。那律法既是那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所以律法所有的指向都是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什么呢？真相啊！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一点。所以我们说新约啊，当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它更是内在的属灵的真理，它不再是那些外表可见的形式哈。我没有排斥去以色列旅游哈，你有钱你可以去哈，对，你可以去到那些曾经的地方啊，没有问题的哈啊。那我们来看加尔文对第三个主题的一个解释，而这个加尔文解释的特别好哈，然后我看了之后感觉到恍然大悟哈。那加尔文在圣约的解释上可以说优胜于很多的神学家，他开创了先河，他解释了新旧约的不同，解释了新旧约的区别，可以说奠定了西敏信条后来的圣约神学的这个完善或者巅峰期哈。如果没有加尔文，人很难将新旧约的这种内在的关联性和外在的不同性给予一个很好的解释。那加尔文在要义中就解释说，保罗也承认他们是神儿女的后嗣，但因他们年幼，就必须在师父的监管之下，在公义的日头照耀之前，自然没有伟大绕眼的启示，没有清晰的理解，所以神逐渐向他们启示他话语的亮光，以致他们只能从远处隐约望见那光。所以保罗以幼年这个词表示他们理解软弱，神喜悦用属世的物质和外在的仪式作为训练这些孩童的 法则，直到基督照耀世界，赏赐信徒全备的知识。啊，加尔文解释已经非常到位了，但有一点我特别要拿出来解释哈。我在前面解释那个摩西，摩西之约里面有咒诅和祝福，对不对？解释的并不全备哈，但是加尔文解释的更加的丰富哈。加尔文这样解释，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救恶圣徒珍惜今生的生活和属世的福分，胜过我们今生所当珍惜的。你就知道救恶圣徒很看重地上的富足啊，如果上帝保守他们平安，他们的国不受侵扰，他们的财富经营增加的话，他们视为上帝的赐福，不是他们爱物质，而是有另一种意义在里面哈。那加尔文接着说道，尽管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些并不是他们至终的福分，然而因他们晓得神为了屈尊他们的软弱，故将他恩惠的恩惠啊，他的恩惠印在这福分之上，神以其甘甜吸引他们，胜过他们直接默想神的恩典。神因为他们的软弱呢，就将神的不可见的恩惠印在这可见的物质上面。因为他们太软弱了，他们自己默想神恩典的话呢，可能好像看不见，很难感受到，所以神就用这种物质可见的来见证他不可见的恩典。这是加尔文的意思。神既然借赏赐当时信徒属世的福分，为要预表属灵的福分，他同时也借着肉体的刑罚来表示恶人将来的审判。就如当时的信徒借属世的福分明白天上的福分，同时的在肉体上的刑罚也是如此。愚昧人因不思想神的刑罚和赏赐的预表性，就推论神是善变的啊。如果一个恶人啊，他分不清上帝的赏赐和刑罚呢，他就说神善变的，一会儿爱一会儿审判，这是愚昧人啊，这是愚昧人啊。神从前严厉并可怕的刑罚人的每一项罪，如今似乎已脱去先前发怒的情绪，不再严厉或狠手的刑罚恶人。他们甚至如摩尼教徒一样，幻想旧约和新约的神是不一样的啊，就产生一个错误的神观，说旧约的神比较什么呢？公义，新约的神有慈爱，这是错误的一种解读。然而，只要我们留意神在旧约的启示方式，能消除这一切的疑虑。神啊，他喜悦在那时以帕子蒙住他和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盟约，而用属世的福分预表将来永恒福分的恩典，并以肉体的刑罚预表属世之死的可怕啊。加尔文解释的就太完美了啊，用这个今世的生活属世的福分来见证那属灵的福分，教导天国的真理和地狱永恒的刑罚啊。所以加尔文解释的更加充分，更加完美哈。有时间一定要读加尔文的纠教要义哈，我知道你自己读不下去，你也很难读完，其实读起来真的是蛮困难的哈，他需要坚持把它读完哈。那第四啊，新约却包含了全世界，没有种族和地区性的分别。在旧约呢，救恩啊，大多只限于犹太人群体，只有几个的个例显示外邦人也能成为上帝的子民。旧约圣经多处预言外邦人将被呼召，然而当使徒们开始这事工时，仍然犹豫，并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最后他们虽然开始向外邦人传道，却仍恐惧战惊，充满疑惑啊。当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呢，福音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果子和复兴，可是复兴并没有涉及到外邦人啊。当后来的使徒彼得向着哥尼流家里传福音的时候呢，圣灵降在外邦人身上，连彼得都很惊奇，他欣喜得不得了，他认为福音只给谁呀？犹太人，怎么可能会给这些外邦人呢？他很欣喜，但是圣灵主动做工呢，他又不能够说什么，只能感到惊讶，感到神做工的奇妙啊。他们的反应并不 并不奇怪，因为对他们而言，神在许多世代只从万族中拣选以色列人，此时却突然改变他的计划，弃绝他原先的拣选，这是不可理喻的。其实旧约早已预言此事，所以在旧约有大量预言外邦人要怎么样呢？要归主，包括神对亚伯拉罕应许说，地上的万族都被因你得福。这个万族都包括了犹太人和什么呢？和外邦人。所以他们为什么惊讶？他们认为外邦救恩不可能临到外邦，他们很惊讶。他们的经验也比较奇怪，因为整个旧约救恩大多数都是给谁的？给了犹太人，给外邦人呢甚少甚少的。那加尔文论到这一点，当旧约以色列是神亲爱的儿子，其他种族是局外人，耶和华认识以色列人，与他们交通并保护他们，却任凭其他种族在黑暗中行走。神将以色列国分别为圣，却任凭其他种族继续亵渎他。神以自己的同在尊荣以色列人，却不让其他的种族靠近他。然而极致时候满足，就是神定义要复兴万世之日，圣经启示基督叫人与神和好的。那长久将神的怜悯圈在以色列百姓疆界之内的墙被拆毁了，并且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好叫他们一同与神和好，并互相融成一组。所以如今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受割礼和未受割礼的也没有分别，基督包括一切，列国已成为他的基业，地级成为他的田产，他要执政掌管，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级。那神这么设计他的智慧，先爱了犹太人，先把外邦人抛弃啊，然后犹太人不信，犹太人被抛弃，救恩又临到谁呀？又临到外邦人。有一天还应许说，犹太人要全家怎么样呢？全家得救，迎来一个大的复兴。实际上原来拥有的啊，被丢弃，然后再重新被挽回来，懂得恩典。我们原来被抛弃，后来被神这个再一次接纳啊，这都是神一种奇妙的设计在里面哈。那第五，新约律法的内在化、重生和圣灵的内住。耶利米书31:33，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在旧约体系中，上帝的律法是外在，是刻在石板上的，一般来说，犹太人无法遵守。那么到了神立这个新约的时候呢，就完全的变了，就把律法刻在他们的心上。这个新约不是再立一个约，而是更新原来的约啊，这是旧约的一个特征。但在新约中，上帝的律法是刻在选民心中，这生动的描述了新约时将有重生和圣灵的内住。在新约中，上帝的子民不单会重生，因此能够遵守上帝的律法，也会有圣灵的内住，好让他们能够参透属灵的事。因为属灵的事唯有属灵人才能怎么样呢？才能参透。所以今天我们领受律法不再是单单在石板上，而是刻在我们的心上，透过圣灵将神的话啊刻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常常的去想念神的话。我们能遵守，因为圣灵在帮助我们，也能行出来，也是圣灵在恩待我们。但是我们虽然有时候也行不好，也会失败，但是总之我们比犹太人那个时间啊更加的优越。圣灵内住，律法在心中，认识上帝的事更清晰、更明白、更完整哈。好，那我们就到这里哈。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问的呀？